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谈到例行公事的危险性。
愿神能帮助我们保持弹性。我年纪越大就越知道，我们很容易倾向于墨守成规的方式。我向神祷告，神啊，求您不要让我在这方面变得守旧，帮助我开放自己，愿你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事。
你想象一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行过的许许多多的神迹以及医治的神迹，也请您想象一下，假如耶稣今天把2000年前在早期教会所进行的这些事工照样做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命将会怎么样呢？当然今天神并不是那样做工的。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要给那些持守宗教传统的人指出一条新的活泼的路呢？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开始查考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从27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思考主的话语。路加福音第五章的36节里说，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在那个时代，不像咱们今天有什么防缩水的洗衣剂，所以呢，你如果把新布补到旧衣服上，第一次洗那件衣服的时候啊，新缝上去的布就会缩水。当然呢，旧衣服呢已经洗过很多次了，不会再缩水的了。当你把新布补到了旧衣服上，洗的时候呢，新布马上就缩水了，这样呢就会使得旧衣服原有的那个裂缝啊变得更大。所以耶稣说，没有人把新衣服缝在旧衣服上，那样只会把衣服撕破。路加福音第五章的37节，耶稣继续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当他们把新酒倒进旧皮袋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种化学变化，制造出一种气体。所以当你把新酒倒进了旧皮袋里，它们立刻就产生发酵作用，形成了气体。当然旧皮袋们已经用得很旧了，变得僵硬，失去了弹性。一旦皮袋里的气体形成了，可是袋子呢又缺乏弹性，结果就会被气体啊崩破。所以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只会装新酒在新皮袋里面，因为那个新的皮袋柔软有弹性，当产生气体的时候，新皮袋因为有弹性，皮袋呢就会跟着膨胀。在那个时代装酒的袋子啊都是用皮制的，所以耶稣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路加福音 第五章的38和39节，耶稣继续说，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在这里耶稣说的是旧的宗教系统，就是指的犹太教，他是反对旧的宗教系统的。耶稣要给这个固步自封、令人难以忍受的旧宗教体系引进一股新鲜的气息，然而他不是替这个体系进行改革的，就好像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或者把新酒倒进了旧皮袋里，他乃是使用新皮子做成新袋子来装载神的新事工。那些已经习惯了传统旧方式的人，每每遇到新的事物总是感到很不安，他们说，哎呀，还是旧的比较好啊。我们呢常常会看到人们的这种表现呢，新的思潮、新的意念都会立刻遭到他们的拒绝。一般人呢墨守成规，往往是坚守那种传统的做法，一旦引进了新的事物就会让他们觉得很不安宁，结果呢旧皮带就破裂了。所以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他的格言就是，有弹性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不致破裂。愿神帮助我们能够保持弹性。我年纪越大，我就越知道，我们很容易倾向于墨守成规的方式。我向神祷告说，神呐，求你不要让我在这方面变得守旧，帮助我开放自己，愿你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事。我研究教会的历史，发现许多时候啊，当神要在地上做一件新事工的时候，他要在教会组织之外去进行，因为旧皮带已经没有办法装新酒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得制造一个新的皮带，才能够进行他这个充满荣耀的崭新的事工。而那些严守旧系统的人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往往既震惊又胆寒，他们就像坐在地板上耍赖的小孩子一样，完全不能理解神究竟在做些什么。他们会想，哎呀，因为神做的一切根本不符合我们的体系结构啊，根本就不能配合我们的模式。但是神要为他的新事工、为他的新酒预备新皮带。好了，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第一节说，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在这个安息日要处理几件事情。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认识了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开始要对付耶稣了，他们一直想找机会挑耶稣的错处，指责他的所作所为，他们指责他和税吏一起吃饭。当然了，耶稣反驳他们，对法利赛人说，嘿，你们都是属于旧皮带的，所以呢，我不打算把新酒装在你们的旧皮带里，我们要开创一个崭新的系统来装新酒。路加在这里记载了发生在安息日那天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的那些冲突事件。好，第一节说，有一个安息日。中文圣经说有一个安息日，其实在英文圣经中呢写的是第一个安息日之后的第二个安息日。这样记载日子呢是挺有趣的，我们不知道第一个安息日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但是经文说第一个安息日之后的第二个安息日。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继续说，耶稣从麦地经过。当然了，这种麦地里种的必定是小麦了。小麦最顶端长出来的呢，就是麦穗儿。他们打从麦田里经过。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继续说，他的门徒掐了麦穗儿，用手搓着吃。通常在五月的下旬，加利利地区到处都是一片片开始变为棕黄色的麦田，麦子呢渐渐的熟了，枯干了，那片景象是非常美丽的。这个地区啊，就叫做以色列的面包篮子，因为你放眼四处啊，都是麦田，麦子长得非常茂盛，尤其是冬天，麦子长得更加丰盛了。所以呢，你可以掐一只麦穗儿，在手掌里面搓一搓，然后张开手吹一吹，把麦糠都吹掉，就可以生吃麦子了。麦子是很有营养的，有丰富的营养，你放到嘴里就像嚼软糖一样，可以整天慢慢的咀嚼，然后呢把它吞下去。这个麦子营养非常丰富，你可以生吃新鲜的麦子。假如我在那个时候刚好去到以色列，我总是喜欢走过麦田，摘一颗麦穗儿来吃，就像当年那些门徒一样，把麦糠吹掉，放到嘴里去，细细的慢慢的咀嚼。麦子真是有丰富的营养，对身体很有益处。就犹太的律法来说呢，掐麦穗儿来吃是合乎律法的。假如你肚子饿了，就可以走到麦田里尽情的吃个饱，但是你不可以把麦子带出麦田之外，你不能拿着镰刀跑到你邻居的麦田里去割了一捆麦子带回家，但是你可以在麦田里尽量的吃到饱为止。所以在律法上来说呢，耶稣的门徒绝对可以去麦田掐麦穗儿，用手搓着吃。但是如果那天是安息日的话，就是不准这样做的，因为安息日是不可以烧饭做菜，也不准背负任何的担子。麦子被视为有重量的东西，你掐了麦穗儿，等同于背负着担子。所以法利赛人开始责难耶稣和门徒了。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二到第四节，圣经说，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按经文所记，当时呢，大卫正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他和随从者来到神的圣殿，大卫求祭司给他们一点东西吃。祭司说，我没有东西给你们。大卫说，那我只好拿这些陈设饼吃了。按犹太的律法，除了祭司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吃陈设饼。在耶和华的圣殿陈设饼桌上，通常呢会摆着12块饼，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同时呢也象征神在以色列12支派当中。陈设饼供放在桌上7天，7天之后祭司才把饼可以吃掉。大卫和他的随从来到圣殿，他们肚子非常饥饿。 祭司却说，我没有东西给你们吃。大卫就说，那么我们只好拿陈设饼来吃了。大卫就吃了那饼，又给他的随从吃。按律法，他们不可以这样做。然而人生存的基本需求却可以超越律法。现在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这里，门徒也有人的基本需要。他们经过麦田的时候肚子饿了，所以在本质上他们做了当年大卫所做的事。人的基本需求超越律法，所以他们就掐麦穗吃了。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五和第六节里说，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意思是，老兄啊，我是掌管安息日的。又有一个安息日，这时候耶稣是在加百农，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马太和马可福音书里都记载了这件事，但是只有路加福音特别提到那只枯干的手呢是右手。我们要记得路加是个医生，他对人们身体上的疾病细节特别感兴趣，所以他就仔细地观察记录下来，那个人枯干的手呢是右手。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七到第九节继续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病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假如别人问你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回答呢？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什么时候行恶成了合乎律法的事呢？又在什么时候害命成了合乎律法的事呢？他们当然就没有办法回答耶稣了。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十和十一节里说，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他们没有为此而高兴，反而怒气使他们疯狂了。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第十一节继续说，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耶稣现在真的使他们勃然大怒。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的立场突然变得很可笑。当你难以维护自己立场的时候，实在是因为太可笑了。所以呢，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转用暴力。你知道吗？你被人狠狠地鞭了一下，那么你只有反击了。你是毫无理据的，你被人击倒了，那怎么办呢？你当然要反击了，因为你已经不再有理由来支持你的立场了。请你注意，耶稣说伸出手来，他是在要求那个人做一件根本不可能做的事。那个人大可以跟耶稣争辩说，主啊，我没有办法伸只手啊，那只手早已经枯干了，难道你没看见吗？我从来就没有使用过它呀。你想，要是能够把手伸直，那我还会让他老垂在身旁吗？其实啊，他是大可以跟耶稣争辩的，说，哎呀，夫子啊，我没有办法伸直啊，我真希望能够把手伸直，但是我做不到。因为当耶稣对他说，伸出手来，他是在要求那个人做一件不可能做的事。但是那个人并没有跟耶稣争辩，他是试着去照耶稣的吩咐做。耶稣对他说，伸出手来， 他就试着遵从耶稣的吩咐。哎，突然呢，他发现他能够照着吩咐做了，那实在是不可能的事啊，我做不到的。但是你瞧，哎，这只手竟然可以伸直了。耶稣发出了一个不可能办到的命令，或者说命令那个人去做，他选择顺从，就是因为他的顺从，主立刻就赐给他所需要的顺服的能力。弟兄姐妹，你的问题是，你大概就会站在那里跟主争论了。耶稣给了你一些你无法办到的命令，比方说，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48节。你就会说，主啊，我怎么可能完全呢？你知道我的肉体有多么软弱呀。你会这样争辩不是吗？耶稣说，你要坚强。你说，主啊，你想想看，要是我能够坚强的话，还会让这个弱点反反复复地折磨我吗？让我吃尽了那么多的苦头吗？耶稣说，你们要过得胜的生活。你会说，主啊，你以为我不想得胜吗？你会跟主争辩，而不只是顺服。即使是耶稣基督的要求，看来是极不可能的，然而一旦你决定听从他的命令，就在那一瞬间，他就要赐给你所需要的一切，让你达成他的命令。耶稣基督命令你去做任何事，总会把你所需要的力量加给你的，只要你愿意下决心遵行就行了。哦，我真是喜爱这个宝贵的属灵原则。好了，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暂时看到这里，请下次节目时间里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圣经明明地说，神不会容许我们受到试探，或者是受试炼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同样的，神不会呼召我们去做任何事情，而不事先装备我们的。就像查克老师谈到的，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顺服神的话语，并且顺服神的旨意。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想耶稣所教导的爱仇敌这个教训，请您密切留意下次的节目，也请记得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到属灵的帮助。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
愿主赐福给你，在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帮助你增加你的知识，使你能够更明白主的真理，在真道上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长进。也愿你的智慧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愿神与你同在，赐福给你。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跟你一起再来研读探讨路加福音第六章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